我们都会想起启示录第二十二章二十节使徒约翰那句的说话，他说主啊你几时回来呢？我愿你来。但是很可惜这个是似乎是1970年代教会的一个的普遍一个宣讲的信息。但是到了21世纪似乎整个基督教对主再来的道理都没那么敏感。我相信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当人感到满足想到平安的时候，或者是正在要争取成功的时候，当然有些人说我都未娶老婆，主不要再来，主再来这个道理似乎有些不自然。近年来无论在亚洲，无论在欧洲，无论在美国，都有一个歌舞升平的一个的现象。我们人类不单止在物质上面，在娱乐上面，在生活条件上面，在医药的发展上面，都有更多的享受，更多的保障。世界的经济也都在近年来似乎有很稳定的发展。所以讲主再来似乎是很不合潮流的一件事，或者是讲出来好像不是很自然的一件事。这个可能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圣经讲主耶稣基督再来，讲下一千年，讲下已经二千年，但是耶稣基督还未回来。所以有人就觉得无谓讲这些不是很切实际的一些问题，甚至有些所谓神学家他们开始重新评估主再来那个的神学理论。曾经有一个牧者，他被邀请去到一个教会去讲道。当个教会的负责人就问你是讲什么题目呢？这个牧者就回答，我有感动讲主再来的道理。但是这个负责人呢，他立刻有一个回应，他说牧师可不可以考虑讲另外一个题目呢？这个牧师就很奇怪，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们教会这里很多新朋友啊。言下之意就是说呢，新朋友、慕道的朋友很难接受这个古怪的一个的道理。比如讲下耶稣基督的爱先，讲主再来呢，似乎呢令到他们觉得你们都不知道讲什么。这个是我相信这个牧者觉得一个很矛盾、很尴尬的一件的事。但是其实很多的牧者他们都再一次一次的强调，就是主再来这个道理是我们应该听的道理。一个很出名的报道家穆迪先生，他这样说，他说主再来的信息是撒旦最不想教会讲的信息。因为当教会宣讲主耶稣基督再来信息的时间，信徒就会警醒，信徒就会珍惜现在的时间，就会好好的侍奉主。所以是撒旦最不喜欢教会讲的一个的信息。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无论其他人怎样讲，无论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很多新朋友，无论人家觉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高深难测的一个的题目，主再来这个道理 在圣经里面不是一个次要的道理，而是一个一贯很重要的道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可福音十三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约翰福音十四章，即是所有的福音书，即是四卷的福音书都有提到耶稣基督亲口他自己讲的，有一天他要带着荣耀再一次降临，结束人类的历史。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一节，当耶稣离开门徒要升上天上的时候，有两个天使显现，就对门徒说，他说你们离开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到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再来。如果一个世代的信徒在世界的繁荣里面，我们失去了主再来这个重要信仰的遗产，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所以今天我们藉着彼得后书第三章的信息，我们重新互相提醒这个题目。 我们很快就庆祝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但是我们亦都要思想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就是主再来的信息。首先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彼得提醒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需要激发诚实的心，然后纪念先知和使徒的说话。第三章第一至二节我们刚才读过的了，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耶稣救主的命令，就是司徒所传给你们。这里提到有两封信，有些人就觉得、哦、这个当然是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但是有解经家告诉我们，因为彼得前后书的对象未必相同，所以当彼得在彼得后书讲到两封信的时间，未必就是指彼得前书，可能是另外一封信，不过在神那个的权柄底下未被列入在圣经当中。所以最主要的就是在彼得强调，他说不止一次，他两封信都有提到，他说提醒信徒要激发诚实的心。那我们就要问什么是诚实的心呢？基本上这里是指到我们的信仰里面一个忠诚，同埋对圣灵、对属灵嘅事物敏感一个嘅态度，一个诚实嘅一个嘅心，唔会因为世界上面嘅事我哋就分心，唔会因为世界嘅发展繁荣我哋就忘记咗圣经关于主再来嘅道理。喺先知同埋喺使徒嘅教训里边，呢度讲得好清楚，已经充满咗呢个嘅道理。如果我哋睇先知喺旧约。先知但以理书里面第七章那里讲到人子会驾云降临，在神面前领受了权柄，就会使到各方各国的人都服在他的权柄底下。然后去到以赛亚书、以西结书、西番雅书、撒加利亚书等等，我们都看到有提到尼赛亚降临的时候，世界有一个复兴的一个的景象。然后到了使徒时代，新约之后到了使徒时代，如果我们看保罗的哥林多前书，特别十五章、帖撒罗尼加前书和后书，我们都看到有主再来那个的道理。使徒彼得也都在彼得后书讲到主再来的道理。使徒约翰更加在启示录见证到主再来这个道理。如果加上我们刚才所讲的四本福音书，都有耶稣基督亲口讲到的说话，他主再来的说话，我们就看到原来主再来的道理不是一个很提了一次的道理，而是一个很广泛被多次提到的信息，不是次要的信息，是圣经里面很重要一个的课题。所以很出名的解经家加尔文，他在写到解经解彼得后书写到这一段的时间，他就说彼得特别在这里用激发两个字，就是这样的意思。激发的意思就是讲到是要好好的牢牢的记住这样的意思，因为恐怕我们觉得主再来的道理是一个古怪的道理，或者是脱离现实的一个道理，我们就不提。事实上在历史上面，很多属灵的伟人都是从主再来得到力量。比如葛培里，他曾经这样说过，他说主再来的道理是他侍奉生活里面最大的动力。很多个的晚上当他临睡觉的时间，他就想到主会不会在我睡梦中会回来呢？我们都说过地球是圆的，所以他在地球的东方再来的时间，地球的西方的人呢正在黑夜睡觉当中。那葛培里就想到会不会主再来的时候他在睡梦当中呢？所以他就要跪在主的面前，每一天晚上预备好交账。他临睡觉的时间他说，主啊，我预备好交账给你，恐怕你在睡梦中就降临了。然后他就说，在我的经验里面，主再来 是医治信徒属灵低潮最好的良药。有讲到王子之称的摩根，就是说他讲道讲得很出色，被人称为讲道王子。他这样讲，他说对主再来的盼望是我侍奉的力量，亦都是照亮我前途的灯光，使到我很轻省的能够经过一个一个的困难。但是很可惜，对基督徒来讲，主再来是这么重要，但是这段经文亦都给我们看到主再来的道理往往成为人嘲笑的一个的对象。第三节，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第四节，这里所译的严格来讲，那个主在来的降临的应许，那个主字严格来讲是应该译做他，即是希腊原文应该译做他。当译做主的时间，就给人一个印象，就是问问题那班人是基督徒，即是连基督徒 都不相信主再来。当然有这个可能，不过如果译做他的时间，这个是包括了那些未信主的一些人。当然有些解经家相信这里亦都是包括了第二章，我们上一次讲到第二章那些假师傅，在教会里面那些假师傅。这些假师傅他不是完全的不信耶稣的人，亦都不是一个真心信耶稣的人，因为他们信的耶稣是随他们意思解释那个的耶稣。所以亦都包括他们，他们就嘲笑主再来这个道理，哪里有可能呢？等了这么久主都未回来。彼得用讥诮这个形容词是含有笑人笨蛋，即是你很蠢的意思。彼得形容他们是随自己的私欲去笑人是笨蛋，那意思就是说他们随自己的判断就觉得圣经里面有些道理是很笨蛋的，所以相信他的人就是笨蛋，而且呢耻笑那些相信的人呢是没有用他们的脑袋去思想。这些现象其实在教会一次又一次出现，早到第二世纪，就是耶稣基督离开了没多久，就已经有一个早期的所谓解经家叫做马克安 Maxon 这个人，他觉得自己很有学问，事实上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就随着自己的意思就分析圣经，就判断哪些经文是神的话语，哪些经文不是神的话语。结果他的圣经是很薄的，因为呢圣经几乎有一半都被他判断是不是神的话语。到了今日仍然有很多的学者仍然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判断很多经文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特别批判旧约是一些不属于神的话语。当时那些耻笑存住诚实的心去仰望主再来的人的理由是什么呢？在第四节讲到，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那意思就是说，你们讲主再来讲啊讲啊讲了很久了，一些动静都没有，天地照常运转，不用你们，地球仍然在这里转，哪里会有主再来这个道理呢？司徒彼得在这里就给了这个嘲笑有三个的回应，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的回应在第五节至到第七节，彼得就提醒这些嘲笑的人，他们嘲笑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都是一样。彼得告诉他们，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不是一样啊！他说你们忘记了神曾经用洪水审判世界，挪亚时代的洪水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洪水以前的世代和洪水以后的世代是一个两个不同的世代。当神用洪水审判大地之前， 他曾经使用挪亚去传悔改的信息。所以挪亚不是只是做方舟，一早起身就做方舟又做到夜晚，不是，他一边是做方舟，一边他是传这个要悔改的信息。所以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之前的一段圣经就讲到，形容挪亚是传义道的挪亚，即是说他除了做方舟做斗木佬之外，他亦都是一个传道人。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很可惜，当代的人和现代的人一样是讥笑，不相信神那个的审判，更加公开的耻笑。有很奇妙的，到了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讲到他自己会再来的时候，亦都是提到挪亚的事实，而且形容是这样形容的。耶稣基督他说，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部冲去，人子降临也是这样。那些忘记了挪亚事迹的人，亦都忘记了现今世界的存在是保证在神用彩虹和大地立约。今天世界仍然存在，就是因为神用彩虹与大地立约，不再答应，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但是主再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乃是用火去审判这个世代。到了那个时间，那些讥诮的人，就好像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讲到那些愚蠢的童女，虽然他们预备了灯，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油，结果被关在门外，只能够在外面哀哭切齿，跟神的国无关无系。然后彼得对耻笑的人提出第二个的回应，在第八节，第一个的回应就是回答他们，这个世代已经不同，这个世代每一日的存在都是维系在神的恩典底下，在神立约的恩典底下，所以不要耻笑，如果神随时可以收回这个的恩典。然后彼得对耻笑的人提出第二个回应，就是第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个就讲到神对在不受时间的控制，在时间以外，时间都是他创造的其中之一，所以他在一日他能够详细到好像一千年那样，有详细的观看一日。但是一千年过去，在他无限的神里面，就好像只是过了一日。整句话的意思就是，神和时间的关系，和人和时间的关系是很不同。神有他的时间表，他办事有他的一个的计划。就好像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很贴切这里的思想，中国人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然未报，时辰未到。这句说话呢，竟然很配合了神这里的意思。神未在这个时间进行审判，是他的时间未到，不是等于他不会进行审判。人是想神随从我的愿望成就我的意思，人是想神按照我的时间表办事，但是却忘记了神有主权，他有智慧按住他的时间去进行他那个的计划。当人等候一年两年的时候，见不到主再来就不耐烦了，何况觉得等了二千年了，人类历史都没有再来。但是等候的功课，圣经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好试验我们的信心，好锻炼我们的信服，好提高我们的警觉，好加深我们的忍耐。所以我们需要等神那个的时间表， 神按照他的时间做事，他一定有他的原因。我们相信他的品格，我们相信他的应许，到了时候他的说话会成就。然后彼得就讲到第三个答案，就是他为什么他的时间未到呢？第三个的回应，第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淡然，其实不是淡然，乃是宽容你们。我们注意你们，不是宽容他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原来神容许一千年、两千年过去，乃是为要宽容罪人，给人有悔改的机会，为了可以使到人有得救的机会。为了这个的想法，为了这个的爱心，神竟然愿意推迟主再来的时间。在看到这次圣经的时间，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就有些矛盾了。矛盾就是，究竟我们应该学使徒约翰呼叫主啊你快来 Maranatha、主啊你快来，抑或我们求主你不要现在来啊，我们周围附近很多人未信主啊，在这里好像使徒彼得一样求你不要那么快回来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我们心里面呢就有一种矛盾。幸好这个矛盾背后的决定不需要我们做。神到了他主权里面认为最好的时间，他就会降临，那个决定是神去做，然后结束了亚当时代的历史，开展一个新天新地。但是我想在这里大家留意的就是第九节讲到宽容的对象，我刚才请大家留意是你们。这个你们呢，很明显就是指第八节那里的引言，亲爱的弟兄或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你们，就是对一班收信的基督徒所说的。原来宽容的对象竟然是一班信主的一个弟兄姊妹。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说话应该都包括了我们未信主，就是彼得说你们虽然今天信了主，但是回想你们那时未信主，神是宽容你们，等你们都有信主的机会。当然这个也都有这个可能。但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信主之后神仍然是宽容，而这个宽容的解释就是让我们有机会去传福音。所以这句说话呢，不是对那些未信的，就是神宽容你们所以呢没回来，而是对一班信了主的弟兄姊妹说，神宽容这个大地，宽容你们，给你们仍然有传福音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看清楚这句说话的对象的时间，我们就知道传福音这个使命是几咁重要一个的使命。神推迟主再来的时间，竟然是给我们宽容，给我们有更多传福音的一个的机会。在最近无论是科学家，无论是企业家，无论是哲学家，无论是政治家，都开始表示对地球的前途有些担心，对人类的前途有些担心。例如很出名的天才物理学家霍金，他是剑桥大学的物理学教授，那个物理学教授那个教授的位置呢，是以前牛顿大科学家牛顿所占有的一个教授的职位，现在他就坐了落那个位置，所以他是一个被称为天才的一个的科学家。他说人类在科技的发展虽然带来很多的方便，很多的享受，但是亦都带来很多的危机。好像武器的威力越来越大，从前一个小国家不可能对大国带来什么的威胁，但是当核子武器发展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现实，北韩这个地球里面一点点，你在地图里面都要找它，就是在韩国的北边，这个小国竟然令美国好头痛， 竟然令全世界都好头痛。如果佢手上有人估计佢有廿几个核子弹头，如果佢将佢发射出嚟，使到全世界都受有污染，佢一定系被毁灭噶啦。但系佢一定揾你去陪葬。所以咧，你好头痛。科技嘅发展就带嚟咁样嘅危机。唔单止系咁，呢个霍金佢预言喺600年之内，由于世界嘅人口不断增加，能源使用必然增加。佢咧呢个系上个月先至出嘅一个嘅预言。佢话当我哋使用能源增加所释放出嚟嘅热量啊，600年内就会将地球变成一个火球，唔可能居住嘅一个热火球。到时如果人类唔能够移民太空啊，去到其他嘅星球，一定面对灭种嘅危机。另外一方面，近年人工智能的发展十分的迅速，人工智能思想快捷，分析情况全面，储藏的数据很大，远远超过普通人的智力。在电脑同人捉棋，我们就已经证明了出来，世界上面所有的棋王，先是国际象棋，然后呢就是到棋中之棋的围棋，都是电脑打败了人。而且那个距离是急速增加，因为电脑比人脑那个能力是 极速的增加。如果将这些人工智能安在一个可以活动的身体上面，就变成一个超人，一个超人。事实上最近我们波士顿有一个机构就已经成功制造了一个手脚活动都很顺畅的机械人，懂得走路，懂得打关斗，你一脚拱跌它，它懂得爬回起身。在这个阶段我们还可以虾机械人，但是有人相信当我们将人工智能配上这些机械人的时间，而当这些机械人懂得自我充电的时间，到时就不是我们一脚踢他了，就是他一脚踢我们。我们是一班会生病的人，会疲倦的人，会有情绪的人，要吃东西的人，他们就是不需要这些。在他们面前我们就变成低等生物，再一次不好好的控制，会带来灭种，人类灭种的危机。这些就是很多的科学家，甚至整电子汽车那个的老板都有这样的危机。 Bill Gates 一样有这样的发出这样的危机的信号。所以没有信仰的人，他们都相信世界有末日的可能。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当然相信世界末日，因为主再来。但是我们相信在人类毁灭自己或者大自然的力量，有人觉得在黄石公园下低有个随时爆发的大火山，如果一爆发美国首当其冲，全世界都无所幸免。所以呢，无论是人为，无论是天灾，都有世界末日这个可能。但是我们深深相信，就算这些危机是很真实，这个世界不是大自然灾害引致毁灭，亦都不是人类祸害自己引致毁灭，而是主再来。主再来，他结束人类那个的历史，然后有一个新天新地再一次出现。圣经告诉我们听，主再来的日子没有人可以预测，甚至圣经用到贼这样来形容，好像贼来的，你不知道他几时来，可能在明天，可能是在遥远的将来。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就是日子每过一天，距离他再来的时间又近一天。另外一点我们也都可以绝对肯定的，就是就算我们不是有生之年，你和我不是有生之年，我们有幸见到主再来，但是在个人的层面，我们一定会看到他的再来。这句说话怎样讲呢？就是约翰福音第14章第3节，主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地方， 就会在我们生命完结的时候再来接我们去他那里。所以无论是普世的再来或者是个人层面他的再来，我们都知道主的言语一定会实现。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的时间，我们应该警醒生活，我们好好反省自己，好好在行事为人上面去依照圣经的教训。怎样行事为人呢？这个就是下一次我们会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的下半部我们会看到的信息。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亲爱的主，多谢你再一次提醒我们主再来的信息。我们知道这个是撒旦最不想教会宣讲的信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激发，因为主再来就激发我们等候的心，我们警醒的心。我们再一次好像使徒约翰一样，主啊，我愿你来。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